美国副总统彭斯出席东盟峰会，彭斯周三会晤印度总理莫迪，强调美国维护印太地区航行自由和开放的决心。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三公布年度报告，建议美国国会创建基金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星期三提交多位议员联署的议案，谴责中国镇压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
11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副总统彭斯出席11月14日在新加坡开幕的东盟第33届峰会。星期三，他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强调美国对维护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自由开放航行的决心。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进行介绍。湘云。
好的，卡拉。彭斯副总统代表特朗普总统出席星期三开幕的东盟峰会，他也将在本星期晚些时候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第26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演讲。星期三，彭斯副总统与出席东盟峰会的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强调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并且感谢印度的支持与合作。下面来听彭斯副总统怎么说。
We have important issues to discuss.
我们有重要的议题要讨论，总理先生，特朗普总统和我非常感谢您对维护自由开放的亚太地区的大力支持。最近，印度、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航行演习，证明了我们对确保这个地区和海域自由开放的共同承诺。我们感谢您的领导，以及与这些国防部门的合作。
彭斯副总统还与印度总理莫迪谈论了有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议题，他感谢印度支持美国领导的向朝鲜施压的行动，希望最终能为朝鲜半岛带来持久的和平。下面来听彭斯副总统怎么说。
我期待谈论我们认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所做的不懈努力。我们感谢印度对美国向朝鲜施压的行动所做的大力支持。我们期待寻求更多方式来合作，即使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委员长进行下一轮峰会，我们希望最终能为朝鲜半岛带来永久的和平。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在与特朗普总统的峰会上同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但至今未能达成美国要求的不可逆转的弃核步骤，包括全面公布核武器以及核设施。彭斯副总统星期三还会见了出席东盟峰会的越南总理阮春福，双方讨论了约束生索国在南中国海行为的行为准则，以及美国和越南的经贸合作议题。越南是南中国海主权生索国之一，在一些岛屿的主权上同中国有争议。美国行政当局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三表示，彭斯副总统将在东盟峰会上阐述3个主题。首先是印太国家相互合作，在自由开放的印太获得繁荣。第二是相互尊重对方领土主权，确保信息自由、海上和空中航行自由。最后是安全与和平，包括最终可核实的朝鲜去核化，以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达成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彭斯副总统星期三还会见了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他说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施行暴力和迫害，导致70万人逃离家园的行动是没有借口可言的。美国政府期待听到缅甸当局就罗兴亚人危机追究责任方面取得的进展。而有关缅甸当局去年逮捕2位报道罗兴亚人危机的路透社记者，并在今年9月初将他们判处7年徒刑，彭斯副总统表示，这样的做法令无数美国人难以接受。华盛顿当局希望看到缅甸有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新闻环境。来听彭斯副总统怎么说。
In America, we believe in...
在美国，我们相信我们的民主制度和理念，这当中包括自由和独立的媒体。2名记者在缅甸被逮捕和监禁，这令无数美国人深感不安。
而对于一些国家指责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所谓单边主义和反对多边主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彭斯副总统这次亚洲之行将会证明美国愿意与盟国以及伙伴合作。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一直在太平洋，并且将永远在太平洋存在。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江云为我们带来的报道。新当选的美国国会众议员星期三来到华盛顿国会大厦聚集一堂。尽管全国的中期选举已经过去了八天，但有些地方仍然在进行点票。来自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新科议员聚集到国会大厦的东厅合影留念，不过有几位新议员还没有到场。上个星期二，美国举行了中期选举，当夜计票结果显示，民主党重新夺回了众议院多数党地位，这也是八年来首次胜利。目前民主党以225席超过了共和党的200席，民主党似乎还有可能在众议院增加席位，因为他们目前在10个还没有决出胜负的选区中有7处领先，当地仍然在盘点缺席选票和邮寄选票。所有这些选区的席位目前都由共和党控制。在11月6日中期选举结束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召开新闻发布会，他说这次选举是共和党重要的一天。他说共和党扭转了历史记录，扩大了在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同时还重挫了民主党对众议院战果的预期。
美国国会是立法机构，同时也有监督的职能，这就是立法监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国会有怎样的监督职能。
谁负责监督美国总统和联邦机构领导人的表现呢？宪法赋予国会议员这一使命，这就是所谓的立法监督，调查事务的权利。调查通常由专注于政府特定职能的委员会进行，如司法、财政或军事委员会。委员会有强有力的工具来履行他们的职责，凭借传唤权，他们可以强迫证人作证，他们还可以要求行政部门提供文件和记录。如果请求没有得到回应，国会可以发出蔑视国会的传票，促使司法部门进行调查，当事者可能被处以罚款或监禁。国会调查的权利是制衡制度的一部分。制衡制度赋予政府的每个分支对其他分支的权利，以保证他们按照设计发挥职能。
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星期三提交了由多位议员联署的议案，谴责中国政府镇压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那么有关详细情况，请记者乔战来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林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星期三向众议院提交了由多位两党议员联署的议案，谴责中国强制拘留多达100万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呼吁停止武断拘押、酷刑和逼迫放弃信仰等行为，并惩罚相关的中共官员。另外，同为 CECC 共同主席的卢比奥参议员星期三也在参议院推出了类似的由多达15位参议员联署的议案。史密斯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强制拘留100多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是令人惊愕的邪恶，国际社会应视之为反人类罪行。他说，中国政府创建的这一只能被称为是集中营的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在21世纪是不能被容忍的。史密斯在声明中表示，该议案为行政当局提供了途径，以坚决反对北京计划抹去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宗教认同、文化及语言的行为。他指出，作为开端，中国政府的官员因为他们共谋严重违反人权的问题被追究责任。声明中称，美国企业也应该被禁止帮助中国在新疆地区建立一个高科技的警察政府。 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此举显示美国的议员们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很高兴这个法案最终走上台面，已经推出来了，这是一个好事。说明美国的议员呢，在听纳税人的话，在听他的选区选民的话。因为我们维吾尔人里头，在美国的将近10000多的美国维吾尔人，我们大多数都是美国公民，而我们的亲人都已经在东土角斯失踪了，所以我们要求美国政府，我们的代表向中国政府施压。首先是要关闭这些集中营，然后呢发现找到我们的亲人。
这项两党议案的内容包括谴责中国在新疆侵害人权，包括强制性的拘押多达100万维吾尔人，呼吁立即关闭新疆的强制拘留营，以及呼吁美国国务卿考虑任命美国新疆问题特别协调员，协调美国对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行为作出回应，并考虑对中国政府、中共以及安全部门中的人权侵害者实施针对性的制裁。伊利夏提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这个议案一旦通过，将对美国各个部门产生极大的影响，并将进一步推动美国对相关人权问题的关注，以及加快实施相应制裁的步伐。议案中还呼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与国务卿协调对新疆镇压做出区域安全评估，要求联邦调查局提交报告，说明有关在美国暂时学习和工作的维吾尔人以及中国国民曾经受到中国官员骚扰和恐吓的信息，呼吁美国国务卿提交跨部门的报告，评估被关押在所谓的这种在教育营的人数，以及在教育营中的这样一个状况，以及被强制拘押的人数，新闻自由和严重侵害其他被普遍接受的人权的这样一个状况，以及当局采用压制性的监控方法等信息。伊利夏提表示，除了国会议员推出议案之外，美国还可以做出其他重要的努力。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美国政府还可以做出的一个就是说，刚才咱们谈过的这个，通过对陈全国以及呢其他的进行制裁，包括那些提供技术支援的美国公司中国公司进行制裁。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作为我们美国的维吾尔人，我们都有亲人，像我在一开始讲的，美国还可以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打听保障我们亲人在那边的安全。
此外，伊利夏提认为美国还应在人权问题上联合其他国家共同采取行动。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说法。
然后呢，美国还能做的就是说，联合西方各国对中国事实更为严厉的这种对于有关人权的这些制裁，对那些官员，那么这呢将促成中国改变他的行为，改变他对世界这种政治秩序的这种藐视，他对世界政治人权的这种恶意践踏的这种行为呢，是一个阻止和防范的作用。
对于相关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称，推动这项法案的美国议员应该更加关心自己国内的问题，而不是对其他国家的内政说三道四。此外，联合国此前曾经表示，有可信的报告显示，在新疆有多达100万民众被关押在所谓的这种在教育营中。这一举措在国际上引发了诸多的批评和担忧。中国国务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呼吁国际社会和媒体重视中国官方发布的信息和情况，而不要理会有关新疆的所谓的小道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感谢记者乔丹的介绍。
美国国会参议院两位议员本星期联合致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对于中国可能控制吉布提的一个重要港口表示担忧。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民主党参议员库恩斯在信中说，他们担心中国若接管吉布提一个重要集装箱港口，将会让北京得以阻碍美国和盟友在非洲之角的军事行动，并威胁该地区国家的自由和独立。两位参议员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概要描述中国完全控制吉布提集装箱码头将带来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并与参议员们分享美国应如何应对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外交和安全战略。吉布提被广泛视为陷入中国债务陷阱最深的国家之一，并可能因为无法还债而不得不将重要港口的控制权交给中国。中国已经在吉布提建立了它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另一方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三公布年度报告，建议美国应设立一个基金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有关详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卡拉，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美国国会所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呢，在星期三是公布向国会提交了2018年的这个年度报告。在报告当中有分于这个长达500页的报告呢，一共是分了三个部分，主要包括在经济、军事以及这个有关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和全球影响方面进行了这个阐述，以及并且向国会来提交这个建议书。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有关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方面呢，这份报告是特别向国会来建议说，美国应该要创立一个基金来援助那些中国在发展这扩大影响力的这个国家。那我们就像刚刚在稍早您所提到的，这个中国呢作为这个一带一路倡议的这个一部分呢，它这个在亚洲、非洲和欧洲一些地方一些国家呢都资助了这个地方的基础建设，那么其中呢甚至包括了这个网络建设方面的这个努力。那么有关的做法呢，让中国为中国提供了一些这个维持在当地的一些这个军事存在的一些理由和借口，因此呢令美国方面感到相当的担忧。那么在军事方面呢，是特别谈到了中国的首要目标呢是在2050年之前培养出一个世界级的这个军力，和美国来齐头平等。那么在2035年之前呢，必须要达到一个完全组建出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人民解放军。那么这样的这个计划表呢，是比原先的这个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的这个计划表早这个足足提前了15年的时间，因此呢也是令美国方面呢引发关注的部分。那么在有关台湾的问题上面呢，这个报告也特别提到了，在说2018年呢，中国的影响之下呢，台湾丧失了三个邦交国，同时呢，中国呢在今年稍早的时候也强迫了这个命令这个美国航空公司以及其他的国际的航空公司在有关台湾的名称上面进行更改。对此呢，这份报告也向美国特别提出了建议，说希望美国国会应该考虑要更改有关反抵制法，来协助美国的企业来抗衡中国在这方面的压力。我们来听听这个稍早我们采访的这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这个副主席白嘉玲他怎么说。
Oh, the anti-boycotting law is based on concern.
反抵制法是根基于担心中国对美国以及其他国际企业进行施压，包括在网站上拿掉台湾之类的。我们希望确保我们的公司有做任何决定、做任何事的自由，不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
Without being pressur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除此之外呢，这份报告呢也向国会提出了26个建议。除了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稍早的内容之外呢，有3项建议是有关于这个要制裁中国方面的，其中另外一项呢还包括了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这份报告是特别建议国会应该要针对协助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军事化的这个活动的这些企业还有个人来进行制裁。卡拉，
是一华，我们考虑到这个美国国会对中国采取的强硬的立场和政策，那么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上，美国国会是否计划要采取任何的行动呢？
是的，这个事实上呢，在美国国会方面呢，参众两院呢，在今年稍早都已经通过了一项2018年的建设法案。那么这项法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扩大美国在国际援助上面的努力和这个资金。那么最主要的，各界看来呢，这个法案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要抗衡中国在“一带一路”上面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基础建设的这个协助。那么对此呢，我们稍早也采访了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他同时也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
会的主席约霍仲议员，他则是向我们表示，有关中国的议题上面呢，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相当的高，对于中国现在是一个战略竞争者这样的角色呢，国会呢是严阵以待。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国会新一届的国会已经选出来了，那么接下来的众议院将是由民主党来获得多数。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说，是否在未来的这个政策改变、政策发展上面会出现任何的变化？我们来听听约霍仲议员他怎么回答我们。
Unfortunately, China's goals are designed to favor China's more.
很不幸的，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为中国自身量身定做的，而不是为接受中国资助的受惠国。许多是中国共产党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策略，例如中国制造2025产业计划，这些策略威胁到美国及以法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当我们接管众院亚太小组委员会时，我们向东盟国家的大使询问东盟成功的原因何在，他们说就是美国的存在和法规秩序，遵守计划合约的法治。
所以刚刚观众们听到的是这个有关约霍仲议员在稍早这个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所进行的演说上面所谈到有关这个这个美国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设法案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约霍仲议员呢，他也是特别谈到了说，这个建设法案的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抗衡中国，而是希望能够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存在，同时呢重整这个有关于以法治为基础的这样的国际秩序。那么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新的国会呢是由民主党来维持多数在众议院里头。那么对此呢，这个约霍仲议员则是告诉我们，这有关中国政策方向呢是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的。我们继续来听听约霍仲议员的说法。
I don't see a big change on that. It may be a little bit softer.
我不认为新国会在中国政策上会出现重大变化，可能众议院方面的态度会比较温和，但参议院方面还是会很强硬。国会参众两院在中国政策上通常都获得两党一致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国会所通过的建设法案是获得两党支持的，无论是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我想接下来还会看到更多这样的法案。我与民主党的恩格尔议员和舍尔曼议员以及其他外委会的民主党成员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那么，约霍仲议员同时也告诉我们，这个有关建设2018年建设法案的这样的两党的支持呢，是在这个国会里头相当普遍的。那么，尤其是在中国议题上面，那么他刚才稍早也提到说，这个建设法案呢是标志着这个不只是国会方面，在特朗普政府方面呢也是全力的支持有关于要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这个存在和角色。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记者李一华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星期二举行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研讨会，探讨这一战略规划可能伴随的风险。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11月13日举办讨论会，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与美国学者一同探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参与国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洛桑森格在研讨会上以中国政府在西藏建设基础设施为例，表示在1950年代期间，有西藏民众起初欢迎中国政府在当地进行建设公路的举措，但这位藏人流亡政府领导人称，中国政府随后对西藏进行了殖民化，大批汉人入藏，占据了当地的经济、政治等领域的主导地位，当地的自然资源也被开采出来。洛桑森格认为，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使藏人遭遇了损失，而不是从中获益。他表示，中国政府在处理西藏问题上的战略与其推广“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战略惊人的相似。洛桑森格称，中国政府在西藏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旨在保持对当地的战略控制。他说，当年在西藏修建一条公路，现在已变成了接连西藏各地的100条公路。铁路线将拉萨与青海相连，将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中国内陆相连。到2030年，中国还计划建成新的铁路线，将四川、甘肃、云南等地与西藏相连。此外，洛桑森格说， 西藏现在已经建成了有30座机场和6座军用机场的战略要地。洛桑森格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中已经迎来一些人士的强烈抵制。
幸运的是，至少在民众的层面已经出现了一些质疑和反弹。你在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甚至巴基斯坦和尼泊尔都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
洛桑森格说，多位欧盟的驻华大使也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表达了批评的意见。洛桑森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国际社会需要睁大眼睛审视一带一路。
其他国家应该睁大眼睛审视一带一路倡议，并且以透明的方式谈判协议，以便更多的获益而不是更少，这是我想传递的信息。
参与此次讨论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民主研究国际论坛的主任卡拉提认为，关注一带一路的民主国家提出了批评意见以外，还应该提供替代方案。
那些有能力这么做的国家应该提供替代方案，不应仅仅说这样很糟，还应该说这些是我们寻求的条件，透明、负责任，以及可以讨论所有这些倡议的一个自由开放的公共空间。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说，一带一路是合作共赢，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平等、开放、透明，坚持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运作，按照市场规律和通行的国际规则行事，每一个项目都有关各方平等协商的结果。他说，一带一路合作项目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已经为项目伙伴国带来22亿美元的税收，创造了20多万个就业岗位。华春莹说，一带一路获得了相关国家的真心欢迎。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坚持西藏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曾表示，西藏60多年来各项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陆康强调，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团结的意志坚定不移。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中国的这一战略规划正在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此同时，有消息称，美国正计划设立一个名为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的新机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协助这些国家发展基础设施项目。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这一计划成立的新机构或将能够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洛桑森格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和欧洲国家应让贷款更加易得。
我无法说这一新机构的目标是什么，但我确实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应该让用于基础设施的贷款更加容易获得。基础设施的建设非常重要，更多的贷款会更有助益。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前往美墨边境，访问数千名已被部署协助安全行动的部队。在洛杉矶的好莱坞星光大道，粉丝们向漫威漫画传奇人物斯坦李的星标致敬。美中紧张关系近期呈现缓和迹象，11月底的美中首脑峰会能否达成协议，从而终结美中贸易战？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盟第33届峰会，星期三他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强调美国对维护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自由开放航行的决心。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举行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研讨会，探讨这一战略规划可能伴随的风险。北京不断加大对台湾施压，华盛顿一份新出炉的智库报告建议白宫与台北建立新的高层经济对话，不仅可以化解中国对台湾的经济外交压力，美台也可以跨越贸易冲突及政治障碍，展开一个更有利于彼此的经济伙伴关系，为将来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奠定基础。有关详情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来进行介绍。
是星期二呢，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就针对这个报告举行发布会，报告的作者也是该智库的亚洲经济与科技政策分析师莱利华特斯说，美台应该建立一个部长级的高层经济对话，由美国贸易代表和商务部长跟台湾的对口就彼此关注的议题进行交流。华特斯说，美台贸易关系紧密，不过双方的贸易投资框架协议这个是一个对话平台，现在却因为美猪和美牛进口的非关税政治因素而停止举行。他认为重新投资在一个更好的美台经济关系，双方每半年举行一次经济对话，将会有助于强化彼此的贸易关系，同时呢也可以化解一些来自中国的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下面我们来听华特斯的说法。
At the end of all this is not just a greater U.S.
这么做的最终结果，我们不仅会有一个更好的美台关系，让台湾对中国的依赖有一个缓冲，我们还可以建立美台消费者与企业间的信心，因为在这些贸易讨论中，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感，不仅是在美国企业界，也不仅是在中国和台湾的企业界，同时也在韩国、日本和遍及整个东南亚。所以建立更好的关系并移除一些不确定性，也必定会使未来更加繁荣。
美台商业协会的会长呢韩如博也在发布会上说，台湾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美国政府在处理经贸的议题上，台湾总是成为附属在中国之下的子议题。美台商会多年来都寻求美国政府将两者脱钩，以免美台经济贸易的处理的议程呢受到中国议题的影响。韩如博是这么说的。
The U.S. Taiwan Business Council also argues across the U.S. government.
美台商业协会一直告诉美国政府，各部门都应该终结把台湾视为中国议题之下的一个子项目，因为无论是在需要的时间或是政治的角度上，中国议题总是会吸走任何房间大部分的空气。如果把台湾放在那个房间里，美国就不大可能单独从美台双边角度去调整美国的利益，而是会从美中之间的其他考量去处理台湾议题。
韩如博又说呢，美中贸易的摩擦对台湾的影响目前他觉得还是很难量化，虽然人们还是会担忧这个影响迟早会发生，不过呢在中国的台商其实他们很早就把市场分散到其他地方了。接下来我们听听韩如博的说法。
So let's talk a wee bit about what's going on for Taiwan with the U.S.
我们谈一谈台湾在美中贸易冲突下在做些什么。普遍来说，美国与台湾政府都对过度依赖中国有类似的担忧，也都认为有必要将供应链分散。老实说，在特朗普与蔡英文上任前，供应链就已经在转移了，那是因为一开始有成本增加的问题，至少在中国是如此。另外还有一些特定的代制与代工厂商想要寻找下一个低成本生产地点。我前面已经提到了越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有印尼甚至印度都越来越有吸引力。
台湾驻美代表处的经济组副组长陈正奇，他是报告的评论人，他说台湾在美国的投资是美国在台湾投资的四倍，双方有重要贸易投资关系，不过却没有定期的经济对话，如果能建立一个高层经济对话，就可以把所有的问题摆在桌上摊开来谈，这有助于双边贸易问题的解决。例如特朗普政府对钢铁征收关税的232贸易条款，虽然这是针对中国，不过呢台湾的钢铁产业却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下面就是陈正奇的看法。
首先，从我们收集到的信息，特朗普政府关于钢铁的232条款国安议题，主要是为打击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不过，美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对所有人征收全球性关税，来防范产能过剩，包括从中国进口再出口到美国。这是我们从收集到的信息所知道的。对台湾来说，因为我们没有被免除关税，所以我们必须多付25%的关税。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大约减少了12%，所以我们的确受到关税的影响。
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回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星期三前往美墨边境访问已经被召集起来协助安全行动的数千名部队中的部分军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门多萨的报道。
部署到边境的数千名军人中，大多数人有些在为自己建造帐篷营房，有些人像这样的士兵一样在设置铁丝网障碍物。Private First Class 一等兵乔丹·威尔逊是一名工程师，他从布朗斯维尔入境口岸的国际大桥上搭建称为 C 型铁网。他几乎不能相信他是在美国本土驻守。
这对我们来说很惊人，它发生得非常快，而现在对任务来说很重要。我的工作就是搭建 C 型铁丝网以提供支持，以最大限度发挥我的能力和所有这些。
多数军人都像这样驻扎在德克萨斯，其他人员则部署在加州和亚利桑那州。数千名中美洲移民大军乘车穿越墨西哥前往美国，使得特朗普总统发布了具有争议的部署军队的命令。上士亚旺·萨摩索尔与军警在一起，他的任务是保护和防御部队搭建铁网，而不是逮捕非法移民。
我们的任务不是来执法，我们只是在这里加强伙伴关系，与他们合作，协助他们更充分地履行职责。
军人的任务将于12月结束，但可能延长。萨莫索尔上士说，他在这里有到家的感觉。
他们欢迎我们在这个地区，所以非常幸运，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很多人开车经过，按喇叭挥手，所以这很好。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3145公里的边界沿线，每天不到1700人被捕。目前从部队到近期的政策是否会产生效果还不得而知，但成本正在上升。目前驻军的花费预计为2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门多萨，德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报道。
在洛杉矶的好莱坞星光大道，粉丝们向漫威漫画的传奇人物斯坦李的星标致敬。斯坦李是许多超级英雄的创造者，他于本周一逝世，享年95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2011年1月，斯坦李在好莱坞星光大道获得了属于他的星星。星光大道制作人安娜·马丁内斯表示，现在许多人来这里缅怀这位漫威漫画的传奇人物。
We are paying tribute today.
我们今天向他致敬，让他的家人知道我们关心他。这是我们为所有在星光大道上留名的逝者所做的事情，这也是让粉丝参与其中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们可以有一个伤心的地方。
粉丝们聚集一处，纪念这位塑造了漫画世界的精力充沛的创意家。他帮助好莱坞带来了数亿美元的收益。
那是给你的，斯坦李，这是给你的宝贝，你将永远活在我心中，永远。斯坦李就是一切，他是一个传奇，他就像迈克尔·杰克逊，他太不可思议了。现在我感到很难过，我的朋友今天早上哭着给我打了电话。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梦想，他都是你灵感的源泉。他带给我们这些超酷的超级英雄，不管你是谁，都会敬仰这些超级英雄。演员乔什·盖德在电影《冰雪奇缘》中为雪宝配音，他也是周一向离世的现实生活中的超级英雄致敬的人之一。
今天是缅怀的日子，回首过往，我们很难理解这个人到底要承担多少责任。他显然和杰克·科比一样重要，但是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斯坦李塑造的角色已经变得如此具有标志性了。有如此多想法在脑海中涌现的人是疯狂的。
盖德说，从蜘蛛侠到黑豹、无敌浩克、钢铁侠到美国队长等众多经典人物，斯坦李留下的遗产将会经久不衰，长存下去。迪亚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恢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以来，已经有将近150万名中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国学习。这些年里，中国留学生在年龄、人员构成、专业选择和就业方面不断演变。
纽约是美国主要的华人的聚居地之一，这里的华人有相当的比例有过留学的经历。我们最近采访了3位在不同时期来到美国求学的华人，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来自重庆的蒋明熙2016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学习，今年夏天他获得了哥大环境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对于下一步的打算，蒋明熙没有太多犹豫，
然后就觉得当老师会就是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些喜欢的东西，所以就当老师就大概是还是需要一个博士学位。对，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位于曼哈顿中城，在这里执教的夏明教授1997年从费城天普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如果两人有机会面对面交流的话，夏明会全力支持蒋明熙的选择。
美国的这个博士研究生教育了，我觉得恐怕是一个拱顶石的作用。所以我真的希望就是说，任何一个真正想做学问的人，真正想做教授的人，那我觉得无论如何的话，我觉得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博士教育了，我觉得真是世界那个第一流的。
夏明和蒋明熙在纽约市相距不足5英里，但两人留学美国的经历则跨越了20多年。
I think the main difference now is that this Chinese.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现在来美国的中国学生已经掌握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信息，他们很熟悉美国文化，他们对美国的预期在很多方面更加现实。
Much more realistic.
佩姬·布鲁门萨尔是美国权威教育咨询机构国际教育协会的高级顾问，他在过去30年里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观察不同世代的中国留学生。
早期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几乎全是理工科的，但新来的留学生心态更加开放，有更多的人开始选择艺术、心理学和音乐等等。
画家严厉居住在纽约皇后区，他是80年代中期中国大幅放松自费留学后最早来美国的留学生之一。抵达纽约后的最初几个月，严厉暂住在好友艾薇薇的公寓。1985年9月，即将就读普瑞特艺术学院的严厉去学校面见导师并办理入学手续。
他说，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你现在已经具备这个了。是艾薇薇陪我去的，然后他就说他应该先学，对啊，我说他应该先学英文，然后我们俩就很高兴，因为不用读了反而高兴，为什么？就不用付这个钱了。
接下来的4个学期，严厉在曼哈顿上东城的亨特学院苦读英文，身上的积蓄花完后，他依靠卖画、摄影、导游甚至帮人遛狗支撑学业。90年代初，口袋里揣着100美元从上海来美国的夏明对半工半读也不陌生。在中餐馆、图书馆和学校仓库的打工收入帮助他完成了学业。即将在哥大攻读博士的蒋明熙偶尔在校园里担任导游，他的朋友圈里几乎没人因为经济压力而必须打工。不过蒋明熙说，每一代中国留学生都有自己必须面对的独特挑战。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出来的很多是独生子女，然后我们可能在就是选择就是到底回国还是留这边的时候会有很多考虑，就是因为觉得父母不能单独留在国内，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嘛。
蒋明熙计划在未来3-4年里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的去留他并不急于决定。
其实像环境，我觉得就是国内这几年的研究经费就是比国外要多很多。对，
对于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而言，何去何从的决定在踏上美国土地的一刻就已经做出。
在机场我看到这个美利坚的这个国旗了，看到这个滴滴的这个就是那个白云蓝蓝的天了，我当时就给我自己说，我这就是我的国家，我说我永不回望。
自1978年中国政府恢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以来，已经有超过146万名学生学者赴美留学。2007年后，留美门槛进一步降低，中国人赴美留学呈现井喷式增长，并在2014年首次突破30万人。过去40年，中国人留美在学生年龄、人员构成、专业选择和就业方向等方面不断演变，但美国优秀的教育资源和顶尖的科研环境则始终是吸引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来此深造、改写人生故事的首要因素。
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最近几个星期，美中紧张关系呈现缓和的迹象。美中第二轮外交与安全对话11月9日在华盛顿召开，双方都表示此次对话是坦诚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在经贸层面，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与中国负责经贸的副总理刘鹤也恢复了接触。舆论认为这是为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铺路。那么美中关系近期的最新发展是否会促进美中两国在月底的高峰会上达成协议，从而终结美中贸易战？我们邀请美国七色街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来分析。欢迎王教授。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王教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美中的第二轮这个叫外交与安全对话。在这个对话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表示说，美国不寻求冷战的政策和遏制中国的政策，而他的对手是中国的最高的外事主管杨洁篪，是说中国呢不打算来挑战谁，也不打算来取代谁。你是怎么来评价这一次美中高层对话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
我想双方的关系，中美关系的话，在过去的差不多一年以来的话，有逐渐恶化的现象，甚至于很多分析家认为说，现在是中美关系可以说是多年以来最低档的这个时间。那么贸易战的话还在继续打。然后在很多安全和战略方面的议题的话，也有一些冲突，所以看起来的话，这双方的关系似乎要走向一种如果不是冲突的话，至少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所以双方的领导人和这个高层的决策者的话，都有意就是说为这个和平的话再做一些努力。那么既然这个 G20 的这个高峰会议马上就要来的话， 在双方元首见面之前的话，能够尽量的由这个安全跟外交的这个最高的主管来做一些对话。那么他们讲的那些东西呢，当然就是说也可以看得出来，就他们对于这个双方关系逐渐的恶化，似乎没有这个刹车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感到有一些焦虑。那但是彼此关系是否就因此而好转的话，我觉得讲这些场面话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这个本月底的这个二十国峰会的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这个峰会，那么刚才谈到的是这个外交安全层面的美中之间的这样的接触。那么在经济层面，财政部长姆努钦最近呢是恢复了与中国副总理刘鹤的这样的接触，这样他们也通了电话，然后也要见面。那么对这一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你是怎么分析的？是否说明月底的这个美中的这个峰会是可以能够达成某种协议，最终呢来终结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贸易战的局面？
我觉得现在连这个双方本来应该是最能够互利的这个一个双边关系，就是这个经贸关系的话，都变成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冲突多于合作。那既然这个双方已经贸易战打起来了，而且这个川普政府呢又威胁，就两手的策略，就一方面说最好能够赶快达成协议，如果不达成协议的话，他要继续再对这个2000多亿的这个中国的进口的话再施加的关税。那事实上也有很多的迹象显示，中国这个目前的经济的话还是非常依靠这外贸。那当然外贸最大的一个的市场就是美国，所以中国经济的话已经有这个衰减的现象，好，衰弱现象。那中国一般的国家的话，经济衰弱的话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经济或社会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国的话它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站在这个经济快速成长上，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是可以说是动摇国本的事情哈。那所以中共的当局的话应该是非常清楚，就是说在此刻的话要尽量跟美国搞好关系，不要决裂，这个绝对是战略中的战略利益上最重要的一部分。那这既谈到了说这个月底的这个峰会是否能够这个依旧而基，我倒不觉得说有这种可能，因为先前的话就你刚提到这个刘鹤跟这个Steve Mnuchin 他的这个对话的话是最近才恢复，而且是中断了很久。在中断之前的话，甚至于连双方这个工作层级的官员的对话，美方觉得话都就说中方的话谈了很多的原则的东西，但没有具体的这个进展，所以没有太大兴趣谈。所以我觉得说双方要做的功课非常之多，那因此而寄望说在双方领导人见面，而且是参加一个20个国家的一个峰会的时候，在他的旁边呢见面的话，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全面性的一个这个贸易战的一个解决的方案的话，我觉得不是非常实际，顶多的话是为这个一个过程的话开一个好的一个势头。那双方的话一定要继续非常密切的，而且有成果的那谈下去，而不是在像过去这样的空谈而已。
刚才我们谈的是这个美中关系缓和的这些情况，那么在几乎是同时了，11月13号，也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昨天的时候，美国的前国家情报总监叫詹姆斯·克拉珀 James Clapper 在华盛顿的一个场合上说短期来说呢，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特别是普京还在位的时候，但是长期来看中国才是美国最大的敌人。你对他的这个说法怎么看？
我想那个作为一个美国情报头子的话，他当然是要分析对美国来讲这个近期的还有这个远期的这个最大的国家安全的这个危害。那么自从这个冷战结束之后呢，中国可以说是这个全球化最大的一个受益者，而且冷战结束之后，苏联崩解之后呢，那中国的话俨然的就成为是另外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你从两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中国是有可能在长期来讲会对美国造成威胁。 第一个是他的那个能力，就是他的 capabilities， 不管是军事的能力也好，经济的能力也好，外贸能力也好，逐渐的增加。事实上经济的规模的话如果是用这个购买平价力来算的话，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已经超过美国了。那么第二个有可能会造成威胁，就是说他是过去40年的交往政策的话，美国是希望说能够把中国带入这个国际社会，让他能够遵循国际的这个社会的秩序，这样的话能够也能够让他的外交的政策能够稍微比较温和一点。但现在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有意图要在修改这个国际的秩序。那这个国际秩序的话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跟英国一些比较崇尚自由主义的一些国家，他们所特别是美国的这个能力所营造出来的一个国际秩序。所以如果说中国有意图要来修改这个秩序的话，这个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长远的威胁。所以不管是从能力来讲也好，或者从意图来讲也好，我觉得对于这个情报投资的话，他要分析美国长远的这个一个威胁的话，这个是有道理的。
最后一个问题，一句话，就是30秒的时间，你觉得刚刚结束的国会的中期选举对美中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影响不大。可能在这之前的话，有一些中国的朋友希望说民主党能够那个取得的这国会，特别是下议院多数的话，可以给川普总统一个下马威。但是现在的美国的这个两党的话几乎有很高的共识，就是说要希望能够对中国能够采取比较强硬一点的态度。而且民主党的话事实上对这个贸易的话保护的程度比共和党更高，所以我不觉得说这个川普政府的政策的话会有多大的改变。
好，非常感谢美国齐瑟加大学教授王威正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如果你幸运地住在休斯顿、明尼阿波利斯、洛杉矶或者是萨克拉门托，你现在可以享受到 5G 的网络了。
但是如果你住在其他地方，可能还需要耐心一点， 5G 移动网很快就会到来。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在地中海里埃维亚旁的摩纳哥，未来已经到来。天线升级让摩纳哥能够承受 5G 给支持网络提出的更高要求。
我们正在几乎所有屋顶上安装天线，目标是覆盖整个摩纳哥。我身后就正在安装，这让我们能够覆盖整个区域，而且在屋内也有信号。
5G 网络到底是什么？简单的说，这让你的无线网络系统能够做更多你在网络上做的事情，并且做得更快更有效率。
5G 是 10 fois plus de puissance。
5G 网络比目前的系统有效10倍，这让我们能够为更多人提供各种多媒体服务。 5G 的网接等待时间也快了10倍，所以我们几乎能实现立即连接，这提供了新的用途，比如连接汽车网络。 5G 还允许每平方米至少多达10倍的数据连接，这将非常有利于物联网，这是技术革新的重要层面。
目前市面上已经有一些 5G 产品，但是他们所需要的网络支持还没有跟上步伐。专家说，随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和我们的汽车越来越智能化，我们也需要新的宽带网络。有几个美国城市开始有小部分 5G 网络覆盖，不过真正的覆盖可能要等到明年底，甚至2020年。除了摩纳哥，还很有可能推出 5G 网络的国家包括韩国、中国、日本和美国。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